大家好，今日是4月5号礼拜日，欢迎收听今日新闻。我们首先看看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今日我们讲三件事情。第一，是开战以来美军最惨烈的一日。一日之内四架飞机被打落来，这个不是意外，是伊朗在用一套全新的幽灵防空系统，而这套系统的核心是来自中共。第二，伊朗今日同时发出了两个威胁，同时卡住世界经济的两个咽喉要道。第三，川普的战狼已经在出反制方案的，要对霍尔木兹海峡收税，用川普最擅长的方式反杀伊朗。咁我哋先睇港客搜救嘅问题。伊朗内陆正值深夜，一场争分夺秒嘅生死时速正上演。为咗揾到跳伞嘅美军飞行员，伊朗政权发出悬赏。美军最精锐嘅特种部队已经重装空降敌后，为咗掩护救援，美军今日又有三架战机受损，好彩系未有人伤亡。一位前美国中央司令部嘅指挥官表示，夜幕降临系优势，因为美军喺黑暗中更有主宰力。两段历史故事可以说明他现在的事情有几咁严重。1960年，美军 U-2 侦察机在飞行员盖瑞·鲍尔斯在苏联上空被击落，跳伞之后被苏联抓获。这件事直接引爆外交危机，美苏峰会取消。一个飞行员改变了整个冷战的走向，但是美军亦都有极限救援的辉煌战绩。1995年，波斯尼亚战争，F-16 飞行员奥格雷迪上尉被塞尔维亚的导弹打了下来，被弹射到敌军的控制区。塞尔维亚军人摸到他们的大致区域，对着地面扫射，想将他逼出来。奥格雷迪面上抹住泥巴，匿了整整六日，靠食蚂蚁、野草、饮雨水，直到第六日的夜入面，他用无线电接通的队友。美国海军陆战队出动了四架直升机，深入敌后130公里，7分钟之内将他救了出来。后来这个故事被拍成了纪录片，1998年的探索频道播出。今日这位美军飞行员的命运决定这场战争的走向。不过呢，以色列知名的人工智能专家伊莱大卫博士在 X 平台上冷酷的讽刺，大家不要忘记伊朗之前是怎样搜救他们自己坠机的总统莱希的，最后总统被熊食了，他们根本没有能力抢了美军特种部队的前面。前美国海军陆战队史蒂夫·加纳德上校曾经赴伊拉克参战，他更加点出了一个致命的盲区。如果美军在伊朗降落，当地的市民很大机会会冒住死罪将他藏埋，因为伊朗人对伊斯兰政府的恨意已经彻底压倒了对战争的恐惧。如果你想持续追踪搜救的结果，请记得订阅希望之声 TV 频道，打开钟仔。有最新的消息进展，我们希望之声 TV 会第一时间向你报告。现在我们必须回答一个更加致命的问题。川普不是说伊朗的防空系统全部毁了吗？一日之内打中四架美国军机，他们到底是怎样做到的？答案细思极恐。ABC 新闻已经确认，伊朗用来击落美军机的技术叫做被动红外探测。用一句说话这么解释，传统的防空雷达发射电波探测飞机的位置。美国军机都有报警系统，雷达一照，军机马上就响警报，飞行员即刻躲闪。被动红外探测就完全不同的，它不发射任何的，只是盯着战机引擎产生的高热。因此呢，飞行员它的警报都收不到，但是导弹已经飞过了。那个重点的就是在伊朗打落美军军机的三周之前，3月14号，一名中国工程师在中国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篇技术教程，详细解释怎样用被动红外感应器追踪美军战斗机，它的雷达告警系统。教程发布三个礼拜之后，伊朗革命卫队用完全一样的技术击落了美军战机。由教程到实战只是用了三周的时间。地缘政治分析师佩雷拉将整个链条串联了一起。俄罗斯提供 S-300 雷达负责大范围的搜索，中共提供被动红外光感应器进行静默锁定，伊朗负责将导弹打出去，中俄只是千方百计想将美军拖来中东。中共扮演的角色极其阴险，它是美国 F-35 战机引擎稀土磁铁的供应商，没教伊朗怎样将这些飞机打落来。它在联合国安理会上否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决议，它还叫伊朗用人民币收海峡的过路费。所有的地缘恶意背后都是中共。接下来，你认为将中共视为最大威胁的川普阵营会怎样记下这笔账呢？事情还未完。伊朗加码又打出了两张牌， 第一件，伊朗拒绝美国透过第三国提出的48小时停火建议。第二件，伊朗议会议长加里巴夫在 X 平台上发帖文问到，全球有多少石油、液化天然气、小麦、大米和化肥的运输要经过曼德海峡，哪些国家和公司的通行量最大？曼德海峡是红海入口咽喉要道，霍尔木兹和曼德是控制着全球能源和粮食运输最关键的两条航线。国际知名投资人马里奥·纳瓦罗说，加里巴夫发出在地缘政治史上最险恶的威胁。伊朗在度明示要动用胡塞武装彻底封锁红海，不单止要差断能源，还要制造全球性的饥荒。川普智囊圈子入面已经有人出招了。前白宫首席撰稿人马克蒂森在霍士新闻的采访中提到了一个方案，叫做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关税。美国海军护送商船通过海峡，每艘船收200万美元的护航费，想计落来一年大约是1000亿美元的收入。那个重点是最后一句话，对于在这场冲突当中帮助过美国的国家免费。这个是这一招中的精髓，用川普最擅长的工具关税在度逼全世界选边企的反转局势。在蒂森这个人的背景呢，要特别讲一下，他可不是什么网红，他是前总统小布殊的首席撰稿人，两份国情之文都是这么写的。在五角大楼经历过911，他的提议不是空想，而是有政策影响力的人在度出方案。伊朗一日之内打出多张黄牌，但是背后的原因可能是没那么慌的。川普轰炸电厂在休止期将会在4月6号在晚间8点到期，还有不到48个钟的。连伊朗前外交部长扎里夫都走去美国的外交事务期刊上发文，主动地提出交换停火。一个国家的前外长走去对手的杂志上去求和，这个可不是胜利者的姿态啊。不过下面要问各位观众朋友你一个问题，你认为川普在解决完伊朗问题之后，会不会针对中共进行报复？
屏幕前的朋友，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为什么有些人明明没做什么，但硬是觉得累呢？不是懒，真的不是懒，是你身体里面的气血跟不上。打个比方，就好像一架车那样，引擎没问题，但油箱是空的，你再怎样踩油门它都是跑不动的，是不是？有句话传了很久，气血足就百病除，也就是说气血就是身体的运输队，营养靠它送到五脏六腑，气血一塞住了就缺少些东西，五脏六腑收不到营养，人就开始无力神气，面黄黄的，成日都不够瞓咁，喐唔喐就攰嘅。咁点算呢？好多人想补，但又冇时间煲汤，又怕麻烦。喺呢度同你推荐一款纯天然草本嘅补气18味，温和调理，将身体加满油。购买嗰条 link 咧，我已经放咗喺置顶留言嗰度。有需要嘅朋友可以上健康520官网了解一下。而家买三樽咧，仲有7折优惠。另外，润眼宝买三樽咧，亦都享有7折优惠。呢款润眼宝特别适合那些手机不离手、眼睛又酸又涩、看东西越来越模糊的朋友。好了，现在我们继续今天的新闻。
近期中共高官纷纷落马，一名退伍军人过去预言中共一打必输，现在正应验。从军力真实状况、航太发展受挫到反腐背后的内幕，都引发外界的高度关注。中共退役军人李泽华近期在接受专访时爆料了中共军队的真实战力。他指出，中共军工体系问题重生，军队设备老旧，而且瓦弹率极高，整体规模亦都远远不如外界的预期，根本无力发动对台战争。直言打不到仗，一打必输。另外，针对国民党主席郑丽文预计在4月7号到12号率团访问中共国，李泽华痛批国民党不长记性，质疑为什么还要跟魔鬼谈判，并强调如果想赢得民心，唯一的路就是跟民进党比边个更能防卫台湾。他同时亦都向台湾立法院内的蓝白两党喊话，呼吁加速排审军扣案，以强化自身的国防实力，并提醒台湾民众厘清中共奴役人民、制造毒奶粉和假疫苗的真面目。此外，对于台湾政权他们传出共谍案，他亦都呼吁国安单位务必严防渗透台湾内部的第五中队。而就在中共军事神话受损之际，被中共视为国之重器的航太领域亦都传出重大失败。中共商业航太企业天兵科技3号在酒泉进行天龙3号运载火箭首飞测试，火箭点火升空之后突发异常，首次飞行任务宣告失败， 官方亦都随即紧急致歉。虽然天兵科技先前的募资和技术实力上一直颇受市场看好，但这次天龙三号首飞失败，对他正在扩张的商业航太布局来讲，无疑是一记不小的打击。还记不记得1月17号这一日被外界称为中国航太史上最尴尬的一日？短短不到12小时内，两枚火箭接连出事。凌晨，在西昌，国有的长征三号宇发射实践32号卫星，结果在第三级飞行段就熄了火。中午，在酒泉，民营的谷神星2号首飞亦都同样在空中出现异常，直接栽赃落嚟。这个不单止是技术上的挫败，更是在全国面前将航太供应链的质素问题彻底在暴露阳光下。紧接着3月25号，中航集团前掌门人谭瑞松一审被判死缓，涉案金额高达 6.13 亿人民币。一个掌握国家航空命脉的董事长，竟然靠着内幕交易和贪污，整个体系入面疯狂吸血。同时，中共工程院亦都进行了政密式的大清洗。吴万清、赵宪庚、魏艺仁这三名国防航太领域的重量级院士遭到集体除名。但大家可以看一看，点解火箭会发射失败？点解原本应该精准的导弹数据反而对不上啦？而家佢哋当院士头衔可以被买卖，当科研经费被谭瑞松呢类高管挪用，当研发过程充满数据造假，二次充好嘅时候，火箭跌落嚟就唔系意外，而系必然。据中共体制内知情人士向大纪元披露，最新在内部通报显示，2025中共内部确认党官贪污受贿等总金额高达 1.1 万亿元人民币。其中中国印钞造币总公司原党委委员陈耀明被全私自印制高达2兆元人民币。中国海洋石油前董事长王义林涉贪9000亿。中国电力建设集团原党委副书记涉贪9700亿人民币。而且在家查抄出来的受贿奢华物品，卡车足足运走一个星期。去年中共内部还秘密处理了上百万名官员，包括失踪的李尚福、魏凤和、李玉超，到近期落马的苗华、何卫东、张友侠等人，外界都不知道他们在哪里。据闻李落马官员会在留置中心接受审查，而那里好像单人酒店房间，但是设有铁窗铁栏防止跳楼。房内墙面、台凳边角都是用雨物包裹，还有24小时专人看管和监控，甚至配备各种酷刑刑具，用来造成心理威胁。这些地方极其隐蔽，所以很多官员就算被秘密处决，外界亦都无从得知。日本学者林木英司2016年在北京被捉，之后被判刑6年。林木回到日本之后披露，他只是跟外交官朋友汤本院倾偈的时候提到北韩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处决姑丈张成泽一事，结果汤本院亦都被捕，甚至很可能被秘密判死刑。澳洲法学家袁洪兵教授曾经披露，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苗华出事之后，他手下600几名将官将会被重点清洗，现在去向不明。他对中共火箭军在调查入面大约有70人被带走之后就人间蒸发。今年第一季度至少已经有5名海军退休高级将领病逝，但是病因都是一笔带过，没有详述具体病情。分析人士认为，中共在权衡之后认为，与其不断打苦又不断产生辛苦，反复操作反而是值得的，因为他们先将人民的钱财贪到手，再由中共以反腐的手段抢回来，既能讨好民心，又能威慑不忠的党官，可谓是一箭三雕。评论员杜正就表示，如果中共真的想杜绝腐败，最直接的方法就是解体中共体制本身。各位观众朋友，你认为郑丽文这次是不是可以成功见到习近平？中共官场这波大清除还会不会持续下去？另外，目前习近平的权力你认为是不是真的稳固呢？欢迎你留言区分享你的看法。
现在我们把视线拉回去印太。美国权威杂志《新闻周刊》发表一篇重磅分析，标题叫做《伊朗战争怎样改变台湾剧本》。核心结论是习近平精心准备的攻台剧本最关键部分被彻底的推翻了。西方智库和军事专家在台海兵推都认为，中共不会万船齐发，他们会先玩温水煮青蛙，派海警船去拦截台湾的商船，切断海底电缆，网攻的在台湾的医院、电网、金融系统，然后只封锁不宣战，逼台湾断粮断油，最后就让台湾内部的投降派企出来请中共登岛。中共这样安排就是赌美国怕，引发三战， 只要共军唔开出登陆舰，美国就会犹豫，唔会插手。最后台湾喺唔爆发全面热战嘅情况之下，被迫屈服。但系习近平嘅如意算盘被川普打破咗。新闻周刊呢篇文章讲，美军打伊朗可冇先警告，亦都冇先打外围。川普连提前嘅制裁都冇讲，直接跨过咗所有嘅中间选项，全面摧毁伊朗嘅指挥同防空系统。这个彻底地颠覆咗台海嘅游戏规则。北京过去一直假设美国因为担心引发全面嘅战争，唔会打击中国嘅本土。川普用伊朗行动表示这个假设是错误的，白宫根本不是这个玩法。中共对台湾的封锁本身就可以被视为开战的行为。美军亦可能在封锁阶段就直接先发制人，发动打击，目标是中国沿海的雷达站、导弹基地和指挥中心。中共更害怕的是美军会直接攻击北京、上海等经济。小粉红可能要跳脚了，认为他小抗共军的防空。但是委内瑞拉和伊朗已经有先例的。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的政策分析师吴崇宇告诉新闻周刊，中国的防空体系有根本性的缺陷，缺乏系统的韧性，就是装备都是依赖一个僵化的中央集权式的大脑。一旦通讯链路被干扰或者是切断，整个系统就变成做盲人。当然中共不是伊朗，但是习近平过去所有的台海计划都建立了一个假设之上，美国会按我们节奏的反应，我慢慢升级，美国会慢慢回应，我有时间和空间进行操作。川普用伊朗的行动告诉中共，我不会按你的剧本走。北京最担心的就是这一届白宫那种不可预测性。
我们来看看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好，我哋先系关注头条消息。我哋见到今日系四号，那个对另一名失踪嘅美军飞行员嘅搜救行动，目前仍然喺度继续进行紧。我哋见到以色列方面已经表示咗，佢哋而家目前停止咗喺飞机坠毁地区嘅空袭，而且咧正喺度协助美国嘅搜救行动。随住而家搜寻嘅范围不断扩大，更多嘅美国空军搜寻飞机已经喺欧洲开始陆陆续续部署到失事嘅当地那刻。而且呢次行动呢亦都系动用咗美国特种作战部队，仲有 F-35 战斗机、 MQ-9 死神无人机，仲有多种直升飞机等等装备全部上场。而另一方面呢，我哋知道伊朗亦都当然呢正在全力寻找美军嘅飞行员。而喺军事行动上，我哋可以见到呢类嘅搜救行动会被正式称之为战斗搜救任务，是美军仲有盟友准备过程当中最复杂，亦都是最具有这种时效性的军事行动之一。在美国呢，我们看到空军的精锐部队就专门会为这类的任务接受各种训练，并且经常会预先部署的可能会发生坠机的冲突地区附近。战斗搜救任务呢通常是由我们知道的直升机执行的，并且呢会有加油机提供支援，仲有其他的军机则会在现场进行打击和巡逻。昨日呢，其实第一位飞行员被救走的时候，就是上演了这样一出比好莱坞大戏还要精彩的这样一个剧目。另外呢，有一名前空降搜救中队的指挥官昨日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就指出，好像伊朗这次的行动呢，起码需要24名的空降搜救员搭乘着黑鹰直升机搜寻追踪区域。而且来讲到呢，用叫做怎样讲艰险而且极度危险的形容都是太保守的。这个就是他们在全球各地接受的训练内容，他们被称为是美国空军的瑞士军刀。而有意思的是，今天早上我一大早上起身赶紧查一下，说这个飞行员找不找到啊？结果中共媒体已经宣布说美国找到了第二名飞行员。哎，我当时真的一度以为是真消息啊！这个是新浪网的一篇报道，叫做最新消息，伊朗没有找获到美军飞行员，好可惜，居然这样讲啊！但是内容当中提到的话，美国中央司令部的消息显示，美国空军第二支搜救队已经成功找到并且救出第二名机组人员，目前已经转移到了伊拉克。而他早些时候，第一名飞行员已经被找到并且带来了伊朗。我以为是真的，结果即刻去找相关的美国中央司令部官网的消息啊，还有相关公告，找不到。然后其他媒体，美国媒体会不会有啊？如果真的找到呢，肯定会有所有媒体都会报道的，结果相关的美国媒体都找不到了。话找到第二名飞行员的报道，我就知道这个是一个假新闻的。但是好有意思，各位观众朋友怎么看？新浪网突然报道出来说好可惜，你怎么看这个消息的内容呢？那这个发这个假新闻的目的又是什么呢？欢迎你留言一下。我们看到今日上午在 9:00多嘅时候咧，川普总统系发咗一个最新嘅文章，佢话仲记得我之前俾伊朗嘅10日期限咩？等佢哋一系达成协议，一系将霍尔木兹海峡打开咩？咁时间快到嚟，仅仅只剩低最后48小时之后，佢哋就要面对地狱般嘅打击，荣耀归于上帝。喺更早之前嘅一个贴文当中咧，川普总统亦都系愤怒咁斥责正走向失败嘅纽约时报，佢话假新闻已经直接导致他们的发行量彻底暴跌。纽约时报将那个严重削弱而且是极其不可靠的伙伴北约错误的，将其称为是北美条约组织，而它正确的名字应该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这个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错误。而纽约时报的招募还有什么呢？它编辑的标准已经大幅下降了。不过当川普总统讲到这个时候，我真的亦都是大跌眼镜，吓到都怕掉下巴的。我在这里看这个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所有人都知道的名字，居然纽约时报会将它的名字写错啦，叫做北美条约组织。哇，真是刷新了我们的这个认知。另外呢，我们想到不单止川普总统在这里抱怨美国这些假新闻，今天上午的时候伊朗外长阿拉格齐亦都在这里抱怨美国的假新闻，真是确实是的。咁讲到美国媒体正在歪曲伊朗的立场，伊朗从来都没有拒绝前往伊斯兰堡参加谈判，而且呢阿拉格齐还感谢在巴基斯坦所做的努力，并且强调伊朗的优先事项是明确且持久的结束这场战争，最后还加了句巴基斯坦万岁。天啊，有没有搞错？昨日我们看到下午那阵咩华尔街日报各种新闻啊，各种美国媒体都喺度报道话伊朗拒绝咗美国提出咗所有条件，亦都拒绝去伊斯兰堡参加会谈。并且话曼斯副总统两次要登机去伊斯兰堡之前嘅最后一刻，因为伊朗拒绝前往，所以取消行程不断推迟。后面呢个我当时睇未有报道，但佢哋真实性嘅。当时我喺度想你呢个太夸张嘅。因为伊朗取消，所以曼斯唔去，就好似打仗。我哋知而家美国将伊朗打到半死，结果一个处嘅胜利位置嘅人呢反而去求一个被打到趴喺度嘅人，就觉得好唔合理。咁所以寻日嗰个消息我就保留咗，后面部分冇报，但係所有媒体都喺度报话伊朗方面拒绝和谈啦，拒绝美国嘅条件啦。今日呢，但各位观众朋友你点样睇，所以而家有唔同嘅观点嘅。因为喺呢啲美国媒体假新闻相关嘅呢种错误报道，佢亦都有人话呢係伊朗外长呢边喺度讲大话。你认为係冇咗两个边个喺度讲大话，或者两个人都喺度讲大话，或者两个人讲嘅都系真嘅。你认为系边种情况，欢迎你留言。好。我哋睇到呢度，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今日亦都证实咗巴基斯坦政府为咗促成停火所做嘅努力进展顺利。咁、那个言下之意即係话谈判进展顺利啦。另外今日伊朗议会议长出嚟架，佢表示伊朗愿意同海湾地区嘅国家进行直接嘅外交对话。等阵先，你寻日仲喺度打緊人哋，仲打緊科威特嘅电厂，仲有淡水嘅净化厂、海水净化厂，今日就走出嚟话要同人哋直接对话，一跪就跪两个。外长嗰边直接话我哋冇拒绝美国嘅和谈，亦都冇拒绝去谈判。这个议长走出来说要跟海湾国家对话，川普总统不是无从下手了，怎么算好？而另一边我们看到川普总统也都取消了周末所有例行的休假，留在白宫参加一场闭门行政会议。有分析认为，虽然川普总统被伊朗设定的最后期限是4月6号，即是即将到来的下周一，但是显然他已经等不及了。川普总统通常会在周末对伊朗发动猛烈打击，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时候金融市场是优势的，所以这样会减少直接影响。所以他说等我们拭目以待啦。那今天呢，我们就来统计一下，就从过去的24小时内美伊联军都做了什么打击行动。那个以色列国防军清晨的时候凌晨看 X 官方账号发布了一个消息，已经对德克兰境内的伊朗关键军事设施发动空袭。这次行动是由以色列情报部门指挥，主要针对他的防空系统，其中包括伊朗革命卫队的一处储存防空导弹的设施。另外亦都有影片显示，在伊朗城市大不里市，以色列空军战斗机对一架伪装的移动导弹发射车进行了精准打击，摧毁了发射车，而且车上当时还载着伊朗的弹道导弹，所以发生了巨大爆炸。另外昨晚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全境发动了大规模空袭，不单止是某个地点， 击中了伊朗南部和西南部多处设施，包括它的核电厂、水泥厂、石化中心以及边境贸易站。所以外界现在认为川普总统似乎已经开始兑现他们警告对伊朗能源基础设施的破坏性打击正在进行。而今天早上伊朗外长亦都发表声明证实，以色列和美国到目前为止已经四次轰炸了我们的布什尔核电站，一旦发生放射性尘埃泄漏，它遭殃的将会是海湾合作委员会各国的首都，而不是德克兰。根据这个伊朗原子能组织表示，今日上午在布什尔核电站附近确实遭到空袭，造成一名保安丧生，另外有一栋辅助建筑受损。另外今日亦都传出最新消息，俄罗斯国家媒体今日报道，俄罗斯目前已经从刚刚被轰炸的布什尔核电站又撤离了198名工作人员。我在前日报道里面提到，已经是他几乎美国和以色列请暂时停火，等他撤走了这些核专家的。结果今日传出了已经撤走了198人，刚刚走了，可能今日在这个核电厂再次遭到的攻击。另外伊朗那个叫做霍尔木兹金省的官员亦都在今日表示，美国和以色列今日袭击的贾斯克港造成了一艘船只受损，暂时是没有人员伤亡的报告。此外这个省伦格港的地方亦都遭到了袭击，导致有两艘货轮起火，一人受伤。另外再根据伊拉克的边境口岸管理局在今日的最新消息显示，伊拉克南部和伊朗接壤的一个叫做沙拉姆切克的口岸亦都没有今日遭到的袭击，目前这个口岸已经是暂时关闭了。另外我们看到伊朗媒体还报道说，美国和以色列四号联手轰炸了伊朗西南部的一个石油化学工业特区，部分的发电装置遭到击中，结果发电装置受到干扰。居民这个特区是供应着伊朗大约 70% 的汽油，还有其他的石油产品的。所以等于实际上意味着伊朗的经济和石油部门的核心遭到攻击。另外看到美国国务院他今日宣布一个消息，前段时间已经斩首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的指挥官苏莱曼尼，他的侄女还有他的侄孙女昨日3号在美国被联邦特工已经逮捕了。那个今日早早刚刚我们来到国务卿卢比奥发了一个相关的贴文，他说直到最近，这个就是刚刚提到苏莱曼尼，他的侄女和他们女这两个人仍然持有绿卡。居民在美国过住奢侈的生活就是刚刚提到的苏莱曼尼。他说他们是伊朗政权的一名直言不讳的支持者，曾经针对美国人的袭击拍手称快，并且称呼我们的国家为大撒旦。哦，原来就是这个这样的侄女做事。这个是卢比奥的声明，他继续讲到，这个礼拜我终止了阿夫沙尔还有了个女，就是苏莱曼尼的侄女和的侄女的女的合法身份。目前两人已经被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 ICE 羁押了，正在等待被驱逐出境。川普政府绝对不会容许我们的国家成为那些支持反美恐怖政权的外国公民的容身之所。这个是今天刚刚卢比奥发了一个最新声明，赞好。另外我们看到以色列国防军表示，他对伊朗西部的一次精准空袭当中，一名被确认为伊朗中央弹道导弹部队指挥官的叫做阿莱米被斩首的。昨晚我们提到的，昨晚以色列的空军接到了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要再对高官进行斩首，结果呢今日出来是中央弹道导弹部队的指挥官阿莱米遭到斩首。另外有航空的这个监控网站显示，大量的美军 C-17 运输机正在从美国本土出发飞越大西洋，同时有大批 C-17 从英国飞往中东地区。台湾的军事专家叫做黄俊明，他表示说，综合这些飞航情报显示，可能美国正在建立一条直通战区的这样一个空中运输走廊。这个真是令人怀疑美国是不是即将准备展开地面作战任务呢？现在正在集结这种兵力，还有持续运送弹药以及支援物资。观众朋友怎么看呢？另外我们看到也有推主分享的其他的航空监测网站的消息显示，除了 C-17 之外还有 C-5 运输机、 KC-135 加油机等等，这些军机正在不断的跨大西洋飞往欧洲和中东地区。
美军一架 F-15 伊轰炸机在4月3号在伊朗南部被击落，随后美军展开了营救行动。第一阶段是迅速定位后展开救援，一名飞行员在电子干扰机和掩护机群在护航下，由 HH-60G 铺路鹰直升机迅速救出。那个第二阶段就是火拼突围，第二名飞行员的处境极其艰难，他弹射之后降落在伊朗法尔斯省和布什尔省交界的山区，并遭到伊朗革命卫队，亦即是 IRGC 地面部队的拉网式搜索。美军特种部队在接近藏匿点的时候和敌方发生了直接的地面火拼，而这支美军特种部队就是三个月前在委内瑞拉抓走马杜罗的战士。为了避开伊朗残存的雷达网，美军甚至动用了 HC-130J 战斗王二型运输机在伊朗领空进行极其罕见的超低空空中加油，为两架救援直升机延长续航能力。美军随后又派遣 F-35 对飞机残骸进行彻底炸毁，以确保敏感技术不外泄。飞行员跳伞落地之后，通常会尽快离开明显的落地点，迅速隐蔽并等待救援。美军飞行员通常会在特定时间发送信号，这做既能等自己人接收到，同时亦都防止被敌方探测出位置。 F-15E 战机的飞行员不但配有一把9毫米的手枪，还特别配备了一把步枪。这把步枪并不是直接带来身上，而是拆开后放入弹射座椅下方的生存包内。飞行员在跳伞落地之后，可以在30到60秒内快速组装使用，而且还配有4个30发弹夹。此外，就在外界紧紧盯住美军的救援行动和川普的动态之际，4月4号凌晨，美军又在波斯湾咽喉入口处出手了。美国空军猛烈轰炸了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最大岛屿格什姆岛。这个地方的地理位置极其关键，被军事分析家形容为波斯湾的走平术。伊朗革命卫队在岛上部署了大量的武器，而美军此举就是要彻底清除封锁航道的残余威胁，疏通全球能源咽喉。同时，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规则亦都已经被彻底改写。在战争爆发之前，霍尔木兹海峡是由伊朗和阿曼共同管理，海峡最窄处只有21海里。战争爆发之后，伊朗单方面封锁了海峡。据彭博报道，4月2号阿曼国有企业阿萨亚德组织的一支特种船队，船队由两艘30万吨级超大型油轮，亦即是 VLCC 以及一艘14万立方米级液化天然气船，亦即是 LNG 船组成。这支船队取到靠近阿曼海岸的南线，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绕开伊朗控制了北线航道，并穿越伊朗拉拉克岛和格什姆岛之间的航道。船队在进入海峡敏感水域的时候关闭了自动识别系统，成功了避开了周边的雷达和飞弹锁定。直到4月3号下午，船队抵达阿曼马斯哈特外海之后才重新开启信号。这个是自伊朗战争爆发以来首次有大型船只以这种隐身的方式安全出海，也都被视为伊朗战争爆发以来的一项重要的新措施。而阿曼位于阿拉伯半岛，是连接波斯湾的重要门户，拥有极佳的地理位置，长年以来都是海陆贸易的重要枢纽。
多谢收听这一节的今日新闻，再会。